罪的奴隶市场，作者蒂罗活牧师。我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人，但是我们出生于一个不可逃脱的奴隶身份中，被束缚着去犯罪。身为人类的一份子，我们生存在罪的奴隶市场内，无能把我们自己赎回。我们带着罪性进入世界，与神分离，并且无能和他建立关系。我们无法从遗传下来腐败的囚禁中自我释放。但是神给人类施恩的计划要求一个救世主，一个赎身者，主耶稣基督，从罪的奴隶市场中购买我们的自由。基督是唯一有资格做成如此买卖的人，唯一的条件可以永远从罪的奴隶市场获得释放，就是单单相信基督一位。黑暗的镣铐代表灵性上的死亡，自肉体诞生以来束缚着每个人类。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唯有世界的光，耶稣基督能打破奴役的束缚，从罪的奴隶市场中释放我们。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剑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十七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序言。在你开始学习圣经之前，如果你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徒，你必须私自向父神承认自己的罪。我们若认自己已知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已知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知或遗忘的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你然后将会与神相交，被圣灵充满，准备好从神的话语中学习圣经教义。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圣灵充满和诚实、圣经的真理拜他。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四节。你个人若从未有信主耶稣基督为救主，问题不是有否认你的罪，问题是有否单单相信基督一位。信子的人有永生，不遵守命令去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六节。介绍。非法买卖奴隶是一个遍及远古世界的繁荣企业，商人以人做货品，物物交换而兴隆。以西结书第二十七章第十三节。人成为市场上有价值的产品，身为主人独占的财产，奴隶对自己的生命失去任何的控制。在罗马，这习惯达到工业流行的状态。自公元前三世纪以来，奴隶从四方流入罗马帝国，大部分为圣战的战利品。单独从该撒高卢的战场上就几乎有五十万人。 要处理如此巨大的体积，就建立了极度广大的奴隶市场。奴隶巨大数目的销售，有如负重担的牲畜，许多不幸地生存在残酷的主人之下。圣经记载这野蛮情况的存在，并且描述这些机构如何在远古的世界上延续。父亲能够出卖他的儿女为奴隶，出埃及记第21章第7节，申命记第15章第12节。当一个人死时欠债，债主可以把他的家人列入他的奴役之内。列王记下第4章第1节。一些破门入屋罪的处罚是当奴隶。出埃及记第22章第3节。奴隶是战争的战利品，申命记第20章第10节至第18节。奴隶的儿女出生在奴役之内，跟随他们的父母亲遭受同样的残忍和毫无抵抗的环境。由于没有自由的希望，他们注定一生活着，以至于死为奴隶。今天我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人，但是我们出生于一个不可逃脱的奴隶身份中，被束缚着去犯罪。身为人类的一份子，我们生存在罪的奴隶市场内，无能把我们自己赎回。我们带着罪性进入世界，与神分离，并且无能和他建立关系。我们无法从遗传下来腐败的囚禁中自我释放。但是神给人类施恩的计划，要求一个救世主，一个赎身者，主耶稣基督，从罪的奴隶市场中购买我们的自由。神圣的主宰，谁是那位购买我们自由的神？他是独一的主，申命记第6章第4节。以三位个别和不同的个性存在着，圣父、圣子和圣灵。每当圣经描述神为一，总是谈及神圣的三位主宰固有同样的完美本质。每一位神圣的主宰为人类的释放在不同的方面执行神圣的计划。圣父是救赎计划的设计者，圣子是计划的执行者。由于他在十字架上的功劳，是我们的救赎者。而圣灵是计划的显示者，经由他救赎的力量就得以被传达。因此神在品质方面是一，可是在个性方面是三位。过去永恒的会议，在过去的永恒，这三位主宰举行了一个会议，赞成赎罪的计划。全知的主宰同时对所有可知的事件无所不知，就建立了神的法令。使徒行传第2章第23节，以弗所书第1章第4节、第11节、第3章第11节，彼得前书第1章第2节。神从来没有一刻不能了解万事，他知道第一个人亚当会决定犯罪，以致全人类因罪陷于奴隶市场中。这就如罪是从一人亚当入了世界，属灵的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传到亚当的子孙，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第5章第12节。神从时间的走廊上注视，看见每个出生时就在灵性上死亡的人类，都是自己罪性的奴役，毫无希望，与神分隔，注定遭受永恒的刑罚。神的计划允许我们一个选择，在永恒的刑罚和永生之间，也就是在奴隶的身份和自由之间选择其一。计划，神给我们灵性自由的仁慈计划包含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拯救，是经由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供给。从一个处女所生，他的神圣没有减少，更确实是人，两者永远联合在一起，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第十一节，他所过的完美无罪的生命，以致他达成被钉在十字架上复活和升天的高潮。至于那些借着信心独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没有永恒的刑罚，只有属灵的自由，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七节十八节和永生，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第二个阶段是为信徒在世时而设计的，从得救时开始延续一生。圣灵住宿在内，并且充满每个教堂年代的信徒，叫他们得着力量，有灵性的长进和产生属神的善行。第三个阶段是为信徒在永恒而设计的，从信徒死后面对主时开始。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徒从奴隶市场迁居到宫殿，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节。天堂的奇妙是超过任何言语所能表达的，启示录二十一章至二十二章。人类进退两难的困境。最初被创造的一对男女是完美的，没有罪或罪性。他们在园子里的一段未有记录的时期享受与神相交。什么原因叫他们与神疏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八节。他们的罪是不服从神明确的旨意，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节，第三章第六节，他们拒绝神的命令，就产生了罪性和灵性的死亡，引致与神切断相交。当他们违反了神之后，耶稣基督在园子里接近亚当和夏娃，他们将自己躲避在自以为是的覆盖内，正如他们用无花果叶做成的围裙所代表的，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然而他们无需隐藏在这肤浅的障碍之下，他们早已是罪和罪的处罚的俘虏。在反叛的片刻间，他们与神之间树立了更加巨大的障碍。身为亚当的子孙，我们都是生在同样被束缚的障碍之内。障碍，我们在灵性上死了，无能靠自己接近神，无路可通和难以克服的障碍围困着我们。从亚当的堕落直到时间的结束为止，没有人能逃脱这障碍。因为亚当犯罪的决定，神的正义树立了这障碍，唯有神能把它除去。没有人的努力能把我们从监狱中释放，不论我们有什么的能力、才能、道德规范、行为、资产或任何其他的因素，我们都无能为力。我们生存在障碍之内，与神疏离。除非神的干涉，我们全体都要面临罪的刑罚，与神永恒分离。事实上，这障碍的存在是个坏消息。因一次反叛的行为，人就被困在障碍之内，成为罪性的奴役。但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恩的功劳，神在障碍中开路，叫我们从罪的奴隶市场中获得自由，这就是福音，极好的消息。恩典找到的方法。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真理就是主耶稣基督。耶稣实在是说，当你认识我的时候，我就解放你，你会得自由。认识耶稣基督开始在，当信主耶稣，你必得救。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三十一节。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恩典是神给我们免费的礼物，无功受禄之特权。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恩的工作，神可以自由为人类干事。信心是以一个没有功绩的决定来相信基督。自由授予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身上，与拒绝他的人的奴隶身份有显著的比对。以色列宗教的守法者对罪的奴隶身份与在基督里的自由的差别做出一个很好的例子。四个束缚。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1节32节。耶稣正跟信徒说这些话时，一群旁观者开始与他争论。这些观察者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以色列的宗教内部阶级组织的成员。他们总是骚扰我们的主，抓住每个机会批评和诽谤他。耶稣正自称说神的话时，他们忍不住这个机会来轻蔑他。约翰福音第八章第28节，他的真理是没有罪的束缚和人类的观点。没信心的法利赛人误解他的意思。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3节。耶稣宗教性的敌手自夸地回答，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法利赛人对自己的血统充满自傲，对他们的传统骄傲自大。他们不是来自我主最好的一个仆人吗？那不是充分地证实他们在灵性上的价值吗？法利赛人和文士仰赖他们和亚伯拉罕的遗传关系。天堂当然不会排除亚伯拉罕的子孙。以下傲慢的陈述显示出他们歪曲事实的见解。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在他们宣布这个荒谬的观念时，他们实际上是处于四个不同的奴隶身份的系统之下。一，他们被自己误用摩西律法所束缚。律法从不是给我们作为得救的方式，加拉太书第二章第16节，而是给予我们来显明我们是罪人，需要救主。然而这些宗教虔诚的犹太人一丝不苟地以遵守律法来得救，结果被一个墨守法规的系统所束缚，借着功劳来得救。二，他们被一个宗教系统所束缚。巴勒斯坦已进展成为犹太教和内阁结合的政体，一个致命的教条和政治的组合。任何拒绝遵守这宗教系统的人都被遗弃。摩西律法当为自由章程的主要目的也被否认了。三，他们被罗马帝国所束缚。因为犹太是古代罗马统治的省，他站在罗马鹰的影子之下。提比里亚的军团行军穿越耶路撒冷的街道，是一个对他们的囚禁不断的提醒。四，而最后他们在属灵上为罪的奴隶。他们仅发出的迷惑断言给予主耶稣基督一个何等巨大的机会，去毁坏这些守法主义者的信用。如何解释400年来在埃及的奴隶身份？又如何解释囚禁在巴比伦里的70年？如果犹太人从未有被任何人束缚，又怎么解释安置在耶路撒冷的罗马军团？ 最普遍是他们自己墨守法规的束缚。考虑一下安息日的禁令，在这些墨守法规的限制之下，一个漏水的桶不能够被填塞，即使失去了最好的酒。如果某人在安息日被刺，他的伤不能够被治疗，他很可能会流血致死。在安息日任何活动都不允许，这是宗教上完全的束缚。安息日的限制建立在密士纳与吉塔穆德、犹太法典。这些书籍包含犹太人的口述法则之全体，是非常广泛，并且在许多情况之下极为荒唐。举例来说，在安息日，一个犹太人不能使用热沙覆盖着蛋来煮。犹太人显然是尝试逃避在安息日煮食的法则。假如你在星期五跟篷车队从一个城镇而来，当太阳下山时到达目的地，你可以解开骡的肚带，但是骡上的重担除非跌落地面，否则你不准许移动它。在那情况下，包裹必要留在地上，直至安息日结束。犹太人受律法的束缚，他们受宗教领导者的束缚，他们受罗马帝国的束缚，绝不能从摩西的法律得解救。然而，耶稣大方的没有提及这些境况，他集中于一个主要的问题：福音。即使福音的初步是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错过目标，神的荣耀，神完美的正义。耶稣没有当法利赛人个人的罪为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徒，渴望他人找到基督为救主，不要强调他们的缺点，他们的坏习惯，他们的失败，你自己也有缺点。不要培养一个比你更神圣的态度，一个傲慢自以为是的信徒，蒙蔽了有关得救的重点。见证的唯一争议是，耶稣基督为你和我的罪作为替代者而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做我们的代替。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当耶稣基督处理这些宗教虔诚的非信徒时，他就自己证明了这一点。他没有对他们提及有关他们在罗马帝国之下的束缚，一个政治上的争议，他们比例上的争议，一个个人的争议，或摩西的法律，一个宗教性的争议。他更可以广泛的详细说明以上的几点，然而他只讲及整个人类基本的束缚，罪。罪的奴隶市场，第一部分完。请登录网址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如有疑问，请联系 QQ 6317-63088 13509526641，微信6317-63088 13502234893。